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把它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消失的华语节目相逢。本季2024年10月5日周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顾客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一直以来在 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 Pelaminan 的节目。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克林维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33.2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 @foreign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加上 Boeing 手 WhatsApp 号码是加62-821-2381-213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题，国防部长 Prabowo Subianto 会见马来西亚总理 Anwar Ibrahim。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国防部长一直认为区域稳定是首要任务。印度尼西亚将担任2024年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老挝法官刘守武与伊尼顿。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 Prabowo Subianto 10月4日在马来西亚布城与马来西亚总理 Anwar Ibrahim 会谈，讨论了两国关系的方向以及各自的政治生涯进程。Anwar 在其19媒体账户上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他接待了 Prabowo Subianto 的正式访问，他希望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未来继续保持密切和坚固，以实现共同利益。 Prabowo 在访问中国和日本后访问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 Prabowo Subianto 和马来西亚国防部长 Datuk Sri Mohamed Khalid Nurdin 10月4日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防部举行了会议。在两国部长会谈时， Prabowo 国防部长表示，印度尼西亚国防部致力于与马来西亚国防部共同打造和谐互利的双边防务关系。引述印度尼西亚国防部官方网站，马来西亚国防部长 Mohammad Khalid 在其 Instagram 账户称，会议期间讨论了各种问题，然而最重要的是两位部长一致认为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致力于加强区域稳定。 Mohammad Ibrahim 也对 Prabowo 国防部长能够将两国关系推向更高水平期与守望。访问马来西亚国防部是 Prabowo 部长访马来西亚的最后一程。 印度尼西亚政府通过国际发展合作基金或者印度尼西亚援助书发放了65亿英里顿的援助金，以支持老挝政府担任2024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该赠款计划旨在为老挝财政部官员提供技术援助，准备2024年东盟会议议程主期待以外，这种援助是通过以色列空想活动能力建设和举行会议提供的。因此安达拉通信是周四的报道，财政部副部长苏阿哈斯尔纳扎拉的声明称，这一直指不仅表明了印度尼西亚和老挝政府之间密切合作的承诺，而且还强调了举行两国国家的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苏阿哈斯尔纳扎拉还解释说，在去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印度尼西亚有七项倡议仍需在2024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时继续延续，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在金融领域提出的新倡议。您还是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新闻。印度尼西亚和日本政府正在共同开展大型废物处理设施的可行性研究。据安达拉周四的报道，这项合作与周二在日本东京签署。印度尼西亚环境与林业部副部长奥鲁多洪和日本林业全球环境副部长宋志芳 Yutaka Matsuzawa 举行会谈，关于实施大型废物处理设施可行性研究协议的签署。阿鲁多洪解释说，通过此次合作将开展的活动包括开发布加西、格拉旺和布瓦卡的地区废物处理厂的可行性研究、技术援助以及提高地区政府的人力资源能力。印度尼西亚银行航空周三起正式开动雅加达多哈往返直航航线，首航成功接运至少272名乘客。此航班与卡塔尔航空合作运营，使用波音 B777-300ER 机队提供日常服务。据安达拉报道，印度尼西亚银行主要董事伊法尼亚普特拉周五在雅加达表示，此条航线是该公司致力于为社会带来附加值的一种形式。他表示，扩大这一网络是该公司在多哈和雅加达之间航空运输高度流动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增加收入机会的一步。凡此依然考虑到多哈是中东外国游客通往欧美的中转枢纽之一，他希望该航线的开动能为旅客提供多种的选择。该航班已于当地时间下午6:20从苏加诺哈达机场起飞，以当地时间晚上11:00抵达哈马多哈国际机场。最后的消息，两名外交消息人士周四告诉法新社，菲律宾将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举行联合海军演习。演习将于下周日在中国南海举行。与此同时，美国总统Joe Biden、菲律宾总统Ferdinand Marcos、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定于下周举行首次三边峰会。这次峰会计划在华盛顿 区的美国白宫举行，这将是与亚太伙伴举行的以色列会议中的最新一次，以及会议上将宣布联合巡逻。本周初，澳大利亚军舰瓦拉蒙啊号抵达菲律宾西南部的巴拉望岛，此离扶持中国南海。菲律宾武装部队表示，此次访问旨在加强与伙伴国家的军事关系。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韩国立法院选举与细节信息。韩国将于4月10日举行立法院选举。选举300名国会议员，这次选举是在保守派总统赢4月以0.73%的优势击败民主党人李在明，赢得了2022年总统选举近2年后举行的第一次韩国2024年4月的立法选举，将非常紧张。执政党人民力量党和反对党民主党的两大党准备展开理解争斗议会多数的席位。 指称人民党非常渴望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取得胜利，对于该党来说需要赢得议会多数席位，这样政府政治才能顺利实施，不受反对派的阻碍。迄今为止，韩国政治经常受到议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反对派的阻挠。与此同时，在2022年总统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落败的反对党希望赢得今年4月的选举，以维持其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虽然支持选举国会代表，但与上次总统选举一样，这次选举似乎是总统以4月与民主党代表李在明之间的较量。对于尹锡悦总统来说，需要赢得国会多数席位来支持他的战略政策。迄今为止，尹锡悦的战略政策尚未获得立法或者国会的支持，因为反对党控制只大约60%的议会席位。如果他不能获得议会多数席位，那么尹锡悦领导剩余两年的战略政策将受到议会反对派的阻碍。这次选举对于主要反对党民主党李在明来说是一次实现考验。这次选举的成功可能会为他在2027年竞选连任提供必须的动力。两个主要政党正在开展运动以吸引韩国人民的同情。不幸的是，该活动的实施因虚假信息问题而蒙上阴影。据韩联社报道，截至3月18日，已有400多起与选举相关的犯罪活动指控，其中676人被列为嫌疑人。在案件总数中，涉及传播虚假信息的案件有352起。4月10日，韩国国会选举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当局誓言将对任何涉毒通过传播虚假信息影响选举结果的人取得强制行动，需要对虚假信息传播者采取严厉行动，因为在包括韩国的任何国家，虚假信息会对选举的公正性产生重大的影响。虚假信息阻碍选民做出明智的决定。评论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历史上的今天。我从1936年4月5日，美国的龙卷风导致数百人死亡发生的时间开始历史上的今天。1939年4月5日，一场龙卷风袭击了美国密西西比州土波洛市。这次龙卷风的称之为 F5， 是藤田气的最强龙卷风。这张龙卷风造成多达216人死亡，大约几百人受伤，是美国最知名的龙卷风之一。这场龙卷风是当天到第二天袭击美国东南部的几场龙卷风之一。龙卷风 影响了美国十个州，造成至少454人死亡，大约2500人受伤。转到1950年4月5日在印尼南苏拉威西王加西发生安迪阿吉斯在叛乱。安迪阿吉斯叛乱时由前荷兰东印度群岛武装部队军官安迪阿吉斯发起的抵抗活动，当时他试图维持1949年圆桌会议后成立的印度尼西亚联合共和国东印度尼西亚国家的存在，因为他不愿意加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统一国家。1950年4月5日，安迪阿吉斯的部队袭击了位于南苏拉威西岛王加西的印度尼西亚国民军总部。安迪阿吉斯的部队还占领了机场和电信局等等重要目标。1950年4月15日，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政府终于成功镇压了安迪阿吉斯的军队。我于1994年4月5日库尔德各奔七十的事件结束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库尔德各奔是一位美国音乐家，词曲作词歌手，吉他手和摇滚乐队 Nirvana 的创始人。库尔德各奔的音乐生涯以 Nirvana 演唱的多首歌曲而飞速发展，尤其是1991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 Nevermind。 1994年4月5日，古尔德戈本在美国西雅图的家中自杀身亡，然而三天后一名准备在他家安装安全系统的电工发现了他的死亡。古尔德戈本去世享受27岁。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Panjang terbentang hambat 的洒着的半盏的奔腾横把尊独淡入苦横把宿主的了 pass 可能横把门一年离开色把路年门一年离开色把路年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克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三十二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 @foreign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音室 WhatsApp 号码是+62821238121130。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歌节目，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印度尼西亚歌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向老挝2024年东盟轮值主席国提供65亿印尼盾。印度尼西亚政府通过印度尼西亚国际开发署发放了65亿印尼盾援助，支持老挝政府担任2024年东盟轮值主席国，特别是东盟金融进程。该成管项目旨在向老挝财政部官员提供技术援助，帮助他们为举办2024年东盟会议准备议程。除期待以外，这种援助是通过以色列分享会议活动能力见识和执行会议来提供的。印苏安达拉4月4日报道，在其声明中，印度尼西亚财政部副部长苏哈斯尔纳扎拉称，这种支持不仅表明了印度尼西亚和老挝政府之间密切合作的承诺，而且强调了继续合作的重要性。纳扎拉解释说，在七年担任东盟主席国期间，印度尼西亚有七项倡议仍需要在2024年担任东盟主席期间继续实施，特别是在金融和卫生部门合作，就是东盟联合财政和卫生部长会议，以及建立东盟财政论坛。除此之外，印度尼西亚还通过协助制定实质性事项和后勤安排，实现了对东盟财政进程的承诺。在执行其活动时，印度尼西亚国际开发署与财政部财政政策局合作。此外，在担任2024年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老挝作为轮值主席国负责制定2024年轮值主席国的有史议程，并由责任主席执行授权议程。希望印度尼西亚政府对老挝的支持将确保东盟金融领域的合作能够达成协议，促进地区金融稳定和一体化，并在新冠状肺炎大流行后的挑战中，及东盟的联通性、可持续性和应对能力下降经济增长。印度尼西亚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akan datang hari mulut dikunci, kata tak ada lagi, akan tiba masa
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听众朋友，有计划来印尼留吗？请来访问印尼，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美丽。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雅济的美食及布鲁嘎，各位都是烹饪，请欣赏。 听众朋友，在印度尼西亚寻找该在美食，你会在印度尼西亚的西多地区发现一种名为瓜朗的美食。这道快速烹饪菜肴通常由香蕉、红薯、椰奶和中栗糖烹制而成。瓜朗是印尼人该在时最喜欢的一道菜肴。尽管印度尼西亚几乎每个地区都可以找到瓜朗，但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类型和口味。例如在雅济，你会发现一种名为布鲁嘎圭杜黑的瓜朗变种，是典型的雅济香蕉美饯，味道鲜美瓜朗。布鲁嘎是雅济人所说的煮熟的糯米，这道美食有布鲁嘎、香蕉片、菠萝蜜片、白糖和斑斓叶与椰奶浆混合制成。使用的香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香蕉，即西方哥拉的香蕉，大蕉的一种。制作布鲁嘎圭杜黑与制作一般的瓜朗几乎相同，只不过糯米和酱汁是分开煮的。为了制作酱汁，将椰奶与香蕉片、菠萝蜜片、香兰叶和糖一起煮。酱汁的颜色是淡白色的，因为它使用的是砂糖而不是中栗糖。上桌时，布鲁嘎会淋上酱汁，吃的时候立刻就能闻到斑斓叶的香气，味道咸、沾、甜。事实证明，布鲁嘎圭杜黑不仅在斋月期间供应，在先知穆罕默德生日以及雅济省的各种根度里活动中也会供应。布鲁嘎杜黑汤永远不会被忘记，因为这种食物可以成为学院的纽带。据说这道菜被认为可以带来祝福并避免分离。对于那些有兴趣尝试布鲁嘎圭杜黑美食的人，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享受这种美食。如果你不太喜欢布鲁嘎或糯米，您可以只享用杜黑糖。除了布鲁嘎之外，您还可以享用带有阿本的杜黑雅酱。阿本是一种由米粉和椰奶制成的传统食品，形状像碗。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魅力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3365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 at foreign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音室 WhatsApp 号码是加62821238120。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屋檐柳絮，请欣赏。听众朋友，今天的屋檐柳絮的滑梯是管理印度尼西亚制作的游戏，在2024年游戏开发者大会上获奖。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刘威游戏开发者参加了2024年3月18日至22日在美国旧金山墨西哥中心进行的游戏开发者大会。游戏开发者大会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游戏大会，举办一系列从交易到展览的活动，展示游戏行业的各种前沿技术，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戏作品。在这次享有盛意的会议上，墨西哥 Studio 火是谁制作的 A Space for the Unbound 获得了游戏开发者选次奖十回音响奖类别的提名。想享有生意的提名时，该游戏以刺客心跳华尼和波德之门三等其他领先游戏奖提名，也是对更广泛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印度尼西亚游戏的认可。这个游戏凸显了印尼社会的许多文化和社会元素。该游戏中的美食之一是寂寞，这是一种有阿吉特长的流行印度尼西亚街头食品。无极无数的空间讲述了两只名为阿特玛和拉雅的爱情鸟的故事。阿特玛是一名普通的高中生，而拉雅据说拥有神秘的力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两人身边时常发生一些离奇古怪的事件。阿特玛想要解决城市中的各种问题并找出原因，而拉雅最想继续与阿特玛共度时光。于2023年，这款游戏还将获得世界电子游戏行业年度奖项提名。继2023年游戏大奖《无极无数的空间》被提名为影响力游戏类别，此类别是用以被人为成功上传具有近社会意义或消息的想法的游戏。听众朋友，今天的屋檐柳絮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Jadikan aku selamanya hambamu yang selalu bertakwa. Ampuni ku ya Allah yang sering melupakanmu saat kau limpahkan karuniamu. Dalam sunyi aku bersujud.
Voice of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三十六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Pelangina 的节目，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送的一首来自雅吉特区盖尤地区流行的歌曲，题为《伊拉尼乌美》或者《阿拉鲁南阿拉鲁南》。《阿拉鲁南阿拉鲁南》是由迪东盖尤诗人伊登·嘎芒创作的。迪东是一种结合了舞蹈、声乐和歌谣文学元素的艺术。根据盖尤歌曲的艺术家兼作曲穆斯查普丁的说法，鲁内鲁南是收到令人惊讶的好消息时表达喜悦感觉的。阿拉鲁内阿拉鲁南中非常独特的歌词，其指盖尤人口头传统迪东诗歌。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阿拉鲁内阿拉鲁南，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三十六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 @foreign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音社 WhatsApp 号码是加62821238121130。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